以下是读经，今天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请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或者是参看周报。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二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与神相遇之乐，穿越痛苦，化忧为喜之乐。请董牧师。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有一份很伟大的喜乐。这份喜乐是只有神能给你哦。这份喜乐是你与他来相遇，阿门。好，与神相遇的乐是一份怎样的乐呢？2024年4月3号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大地震，对不对？那天地震的时候，我摇得好厉害，摇得非常非常厉害，因为我们这一辈的人应该有经历过921大地震嘛，那这次哇摇得也真的好厉害。董道告诉我说我大儿子董道跟我说，他大地震一来以后，因为就在我们去短宣的新城乡的附近那整个太鲁阁，所以董道就说，他告诉我他打电话，赶快打电话到那边去问他的那些宝贝们有一个叫亚瑟嘛他打完去啊，爸爸，我上次跟我爸爸，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有一年级皮蛋的那我亲眼看到，那牧师说：“亚瑟，你这样子，你就不准来教会可是董道爱他爱得要命，他跟董道爱得要命。那董道打电话问他说：“亚瑟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亚瑟就说：“那一年级小朋友很小，他就讲好大好大好大，一直讲好大好大，你知道吗？然后下面就讲了，大完了以后，他就说：我要搬去美国，美国都没有地震。”很无言，对不对？听到这个答案就觉得很无言他要搬到美国，他说美国没有地震一个一年级的一个泰鲁格族的小孩。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很多时候必须去面对的就是我们身处圣经预言的世界的末期了。在末期里面不必讲骗人的话，圣经讲得很清楚，大灾难、大饥荒、大地震，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一切事情都会发生。第二，你要知道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上帝很爱我们，他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但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他知道我们的辛苦、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担忧，对吗？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害怕，他知道。因此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可以化忧为喜、化悲为乐的恩典，让我们能平安度过，这才是重点，对吧？在耶稣基督即将要被陷害、鞭打、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就把这段话告诉门徒说：我要死，我要被陷害。那么这个时候，所有的门徒，你可以想见他们心里面是多么的震撼、多么的害怕。他们的靠山没有了耶，他们心里那个弥赛亚要被杀掉哎，也就是说，他们变得一无所有，可能也变成会被连累啊。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忧苦的。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会怎么样？实际上第一，今天给大家经文说什么？你们会怎么样？会痛苦，会什么？你们会哀嚎，你们会痛苦啊。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平安跟喜乐绝对不是飘在空中的。基督徒会不会忧伤？基督徒会不会忧郁？基督徒会不会哭号？基督徒会不会哀伤痛苦？会不会？我告诉你，如果人说不会的话，他是假信徒，他是标准的法利赛人。基督徒怎么会没有忧郁？基督徒怎么会没有忧伤？基督徒怎么会不哭？基督徒怎么会没有哀嚎？主耶稣告诉我们门徒，你们跟了我三年，他们三年是遇到最好的老师，上了最好的神学，天天看神迹，哇，什么都经历过，可是他们会难过。耶稣说你们会痛哭啊，你们会哀嚎啊，你会的。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属灵不属灵的问题啊！耶稣告诉我们：你考试你会不会紧张？
你面试会不会紧张？当然会啊。什么叫做哦？你要有信心呢、啊？你信主哎、欸？我们信主，我从来没有忧愁过，骗人的，是不是啊？我信主之后，我从来没有哭过。你泪腺有问题，你去看医生。弟兄，我们会啊，我们都会啊。但重点在哪里？重点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就像一个生产的一个母亲一样，在生产的时候会痛。上礼拜啊，正珠跟我讲，牧师，我好怕，明天要生哎、欸，然后我会痛，我很怕痛，对不对？假设你在这里，我们在五楼遇到嘛，对不对？我怕痛哦，什么什么，还有你是开箱宝嘛，对不对？还都不知道男的女的，要生出来才知道嘛，是不是？我又是一个肥儿子哦，怎么样？感谢主哦。那谁不怕？嘉盛那边强颜欢笑啊，我看你也害怕，你也会担心嘛，是不是啊？要拼命哎，要搏命哎，明天。那我们都会啊。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会，我们也会哀伤，我们也会哭嚎，我们也会难过。重点是我们会像那一个妇人难过吗？会。但是生出孩子来就化忧为喜，化悲为乐了。阿爸们。哇，看到什么？哎，儿子叫什么？啊，一呀、啊，哇，厉害了啊！就是一二三的一吗？啊，再讲啊。弟兄，你看啊，生出来之后就忘了痛苦。那耶稣用这个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也是，你们会忧伤，你们会难过，你们会痛苦，你们会等等等。但是，当你们在遇见复活的我的时候，在遇见我的时候，你们的悲伤会变为喜乐，会改变。会改变，重点在这里。当你遇见复活的主、得胜的主之后，你的忧伤会被改变，然后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再可以夺去的了。哈利路亚！注意，它的特质是改变，然后不会再被夺去。哈利路亚！毕竟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末世的灾难、末世的意外、末世的危险。我们也要面对很多健康的问题，我们也要面对许多意外的问题，我们要面对许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突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知道说有时候真是天外就 一个雷劈下来，你就突然间发现你哪里有问题了，家人出了什么问题了。 我们其实都有这种恐惧在，对吧？我们必须去面对这种恐惧。但是重点是上帝要我们去面对这个恐惧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能够与复活的耶稣相遇，耶稣答应你，这些痛苦会变为喜乐，而这喜乐不能再被夺去。阿爸们，我们人生当中不断地面对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时候忧愁就什么时候可以喜乐，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可以刚强。阿爸们，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要与我相遇，你们要再看见我。我要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必须遇见耶稣。我们有很多信仰的知识，我们有很多的经文在我们 的脑海里面，可是最关键的是我们要遇见耶稣。当你遇见耶稣，你的信心会活过来，你的爱心会活过来，你的盼望会活过来，你心里的力量会起来，刚强起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面对末日的时候最需要的。阿爸们，艰难一定有，重点你有没有胜过他的力量。痛苦一定有，你有没有把痛苦化为喜乐的那个祝福？阿们。如果你拥有，你遇见了主，你遇见过他一次，你还要给他遇见第二次。阿们。你可以跟他遇见第三次。如果你天天遇见你的主，你什么时候软弱就会什么时候刚强。即使你生命当中有一根刺，但因着你遇见你的主，你就会经历到在人的软弱上面神的能力显得更完全。这是基督徒一定要经历的。我们不能只有白纸黑字的圣经，我们不能只有 Logos， 我们只知道那些知识。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这些知识帮得了我们非常有限。我们必须遇见主，我们的生命才会活起来，我们才是赢的人，才是得胜的人。阿爸们，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需要一个恩典，就是你要学会遇见耶稣。你不能只有知道有耶稣，知道有神，你必须要遇见你的主。你过去风闻有他，你必须亲眼见他，你的生命才能够跳出就算约伯这么完美的人那个信仰的层次。阿们。否则我们信耶稣信了半天只是一套信仰，一套教条，一套知识，信主信了久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你生命里面没有遇见主，你只是风闻有他，你依旧无法享有他。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呼求主把一个喜乐给我们，是化忧无为苦的喜乐，那个 关键在于你要遇见你的主，你要看见你的主。我要跟你讲一个重要的先题，在今天讲到之前，我要告诉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信仰的先题。这信仰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先题，也是你要遇见耶稣你必须先知道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神非常期待，而且他主动的要与你相遇。他的名字称为以马内利，要与你同在。他不是一个你去找他他要跑掉的神，不是。他不是一个你要去探索他，他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你永远不会认识他的神，不是。这位神是他很期待遇见你，他在寻找你，阿们。重点是你的频道要对，对吧？喜欢听古典音乐的人频道多少啊？94.97啊，你们都听的都不太一样啊。那年轻人喜欢听飞碟电台几号啊？我不做广告。那我们年老人喜欢听中广，是不是啊？还有什么警察广播电台，开车一定要听嘛，是不是啊？你就发现你的频道要对，你才能听得到嘛，对吧？是不是啊？上帝很期待你来听到他，上帝很期待你，千万要有这个信心，你没有这个信心你遇不到主的。你他来找你就一直跑了，你不会喜欢我，你不会要我的，我听到也不是你的，是听到别人的声音。你这样子的话，你的信仰的前提是不对的。你的信仰前提从旧约到新约，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来找我们，哈利路亚，他喜欢我们，他喜欢罪人，而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叫做罪人，阿们。他喜欢我们，他爱我们，他很想跟我们相遇，他要把这个乐带给我们。他知道我们非常辛苦，因为今天弟兄姐妹们，求你求主帮助你，要相信神要遇见你，阿爸们，他正主动的来找你，但他不会勉强你。你一定要知道这四个频道，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掌握四个与神相遇的频道。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心预备好与你相遇，一辈子学会一次就容易有第二次，让我们学会与你相遇，让我们经历与你相遇，让我们可以习惯的与你相遇，天天与你相遇，使我们可以得着不但是救恩之乐，更是化悲为喜之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很多的忧愁、伤心、难过，不要自控，这很自然。但今天重点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化忧为喜，阿们，也就是遇见耶稣。第一点呢，跟大家讲，我们讲四个人物啊。第一点要讲两个人物啦，一共五个人物啊，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频道。第一个频道叫做敬畏神啊。我们从负面看正面啊，以利这一个老祭司啊，曾经上帝都对他说话的啊。如果你不太熟悉这面，我今天介绍给你听啊。以利这个老祭司啊，他是上帝对他说话的，但是后来上帝不对他说话了，为什么？为什么曾经频道是对的，可以常常听到上帝说话，与神相遇，但后来听不到了呢？扫罗王也是啊，神透过撒母耳跟他讲，后来不跟他说话了，为什么呢？这两个负面的例子我要告诉你，让我们看到正面的真理，好不好？上帝对以利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尊重他的儿子多过尊重神，这是神说的。当你尊重人多过尊重我的时候，你就是不尊重我，不敬畏神，不尊重神的人，神的末世三章第一节，就是耶和华的末世就很少。第三章第一节，请 PPT。 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怎么样？稀少，就不讲了。你根本不尊重我，我就不讲话了。我真的觉得我们要用我们老祖宗的这些智慧，我们要知道我以前不懂为什么夫妻要相敬如宾，不是冰冷的冰了，我会慢慢懂了嘞。你要尊重人家嘛，不然人家就不讲话了，对不对啊？是吗？如果你的好朋友到最后都不尊重你，你想跟他当，你还想跟他讲话吗？他都在羞辱你，他都在啪你，那你怎么会想跟他讲话嘞？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当他尊重他的儿子多过尊重神的时候，神就不讲话了。这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哦，你的儿子犯罪就应该下来，不认罪就赶快不可以再继续当祭司，对不对啊？你要坚持真理，你不是，你继续让他这样做。弟兄姐妹，因此要与神相遇，所谓的敬畏神的第一个简单的内涵，敬畏神，你要敬畏什么吗？你必须坚持真理，绝不妥协，阿们。你必须坚持真理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对不对啊？要公义啊，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啊，是不是啊？以利你没有，你疼儿子多过爱上帝，你尊重儿子多过尊重上帝，结果 你害死你全家，上帝不跟你说话了。第二我们看到是扫罗，扫罗王这个人也是，他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最大问题出在贪，因此他不完全听从神的话，上帝要把他这些东西都灭掉了，他要这些羊要这些牛，然后他就用讥诮的方式，不完全听从，走灰色地带，玩弄法律边 法律，你知道玩法。上帝容许你这样做吗？他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所以敬畏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完全听从神，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阿们。上帝讲得很清楚，他说听命胜于献祭，他要的是你听从他，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要听话。因此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上帝就讲得很清楚哦，悖逆与什么相等啊？悖逆与行邪术的相等，玩梗的罪是与什么相同？与拜虚神跟偶像相同。你知道什么叫玩梗吗？玩梗的意思在原文去看就是强辩硬凹，明明是你的错你还要硬凹，明明不可以这样做强辩。你看整个事件是不是这样子？撒母耳都跟他讲了，他还在那边是百姓的关系是什么什么，那么硬凹强辩。弟兄姐妹们哦，所以敬畏神的第二个内涵哦，就是完全的听从神，不要用那个小聪明去硬凹强辩，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阿爸们，把神当得的给神，把神要的你就坚持的完整的去做。阿们。所以当人是敬畏神，也就是他坚持真理绝不妥协，他完全听从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的人，这种人神会与他相遇的。阿爸们，从大卫从撒母耳身上我们看到是这样子，这两个是负面的，相对两个正面的。弟兄求主帮助你哦，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做一个聪明人。我们这个时代呢，不太懂得什么叫做 respect， 不懂什么叫尊重别人，我们只有平面观念，我有人权，大家都跟我一样，不对啊，我们是有伦理的耶，对不对啊？跟人之间是不是要有伦理啊？啊，我昨天去问五伦呢，我们这群很有学问的孩子们哦，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五伦呢，那你知道吗？我们老一点的人应该背过嘛，对不对？君臣啊，不知道啊，父子啊，不讲了哈。这个伦常总得有吧？啊，你看你到缅甸去，你看这些华人多有礼貌啊，真的啊。老师走出来，走在校园，走在外面，那学生在骑脚踏车的，看老师来，哇，马上骑脚踏车，不，马上下，从脚踏车上下来，啊，骑脚踏车就下来，啊，等老师过去跟老师打招呼的嘞。我们啊，吹油门哦，赶快跑哦，这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啊？回家一定跟爸妈请安嘛，是不是啊？可能连请安这两个字都听不懂了。上课一定要先跟老师起立敬礼坐下嘛，是不是啊？你有起立敬礼坐下的请举手，你曾经在这种学制底下的请举手。哦，我们教会没有老化，但为什么这么多老人？好，请坐哈。现在没有了嘞，问他没有嘞，没有了起立敬礼坐下了嘞，没有伦常嘛，对老师大声小大呼小唤的，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弟兄姐妹，我觉得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懂得什么叫尊重的时候，他最大的危机就是他不会敬畏上帝，他会觉得上帝你也就这样啊，我有人权啊，你有神权我有人权啊，会这样子的，可以翘个腿跟上帝随便的，可以跟上帝随便抱怨的嘞，可以直呼上帝的名字的嘞。哇，弟兄姐妹啊，求主帮助你啊，从小事开始学习敬畏神，好不好？好不好？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不要随便讲上帝的名字，你要恭恭敬敬的想好再说亲爱的主耶稣，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好像习惯用语。还有讲话很多时候也要小心，我提醒大家，你要从小处，我不是要带你当法利赛人，但你该有的尊敬应该有吧，是不是啊？你可以随便直呼你爸爸的名字吗？我们又不是外国人，讲 Tom， 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嘛，我们对父母亲一定要对爸爸妈妈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怎么直呼其名呢？对不对啊？你跟你同学介绍的时候不是，哎，这董宇正可以这样吗？这我爸爸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嗨，宇正可以这样吗？巴瑞，对不对啊？这当然不可以这样子嘛，你要开始练习。那你对上帝呢也是这样，有些人祷告哦，他就把主这个字当成逗点，你知道吗？就祷告到一半就会没有话，就主啊这样，然后逗点。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不要，因为主这个名字是至高的名哦，你不可以随便用哦。我们要从小地方开始着眼敬畏神，好不好？好不好？我相信圣灵会提醒你，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尊敬，什么叫做尊敬人，什么叫做尊敬神。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不要尊重人，上帝说你不要尊重人多过尊重神。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天天去得罪人，上帝说你不要因着得罪神，你不要怕得罪人而不怕得罪神。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尊重人，从敬重人开始。开饭的时候你要学习尊重，应该怎么样？先帮爸妈盛饭嘛，是不是啊？那妈妈把菜端上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哎，你们不要觉得我在教你们生活与伦理，我是觉得是在教你怎么样学习敬畏神，是不是啊？当妈妈把菜拿上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说？谢谢妈妈，对吧？吃完饭要先离席的时候怎么说？爸妈请慢用，是不是应该这样子？这从小家里面要教的。这个的好处是你会开始懂得什么叫做尊敬尊重。现在小孩子一定要学，我们大人更要教。阿爸们，我们不可以纵容自己的小孩做个没家教的人，出去人家会笑你的小孩，也会笑你的家。当我们学习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是预备我们自己有一颗尊敬神的心。阿爸们，你懂得尊敬人，你就很容易学习尊敬神。如果你人你都不尊重，大呼小叫，对自己的主管随随便便的，你不会尊重神的。这是素养，大家了解了吗？你如果今天爸妈已经吃完饭了，他们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不要那个眼睛只看那块肉，心里还想一块肉，嘴里嚼一块肉，筷子还夹了一块肉。你不要这样啊，你要对吧？一边吃听爸妈讲话嘛，是不是这样讲啊？他们养你花了这么多的心血，你要不要这样子对待他们呢？你不是一来就哇，菜子哇，大肉我吃哇，汤我喝哇，吃干就走人，你这个有尊重别人吗？就是帮助我们啊，当爸爸妈妈要你去倒垃圾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输了，你应该自己找垃圾去倒嘛，是不是啊？啊，是不是啊？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啊，这是对家里面该有的责任跟义务，这叫做尊重嘛，不是吗？人家今天提供一个很好舒适的环境给我们，我们也应该有所回馈嘛，对吧？是吗？不瞒你说，今天二姐要去我家，昨天本人11点到11点半还在洗两个儿子的洗手间啊，回去看焕然一新啊。对二姐的尊重嘛，人家来我们家对不对啊，探访我是不是哦？那我应该要弄干净嘛，对不对啊？是不是一种尊重啊？啊，你来顺便帮我折衣服哈，帮我袜子丢去拿去洗衣。这个弟兄姐妹，我今天啰嗦一点，但是我们的道不能够飘在空中啊，阿爸们啊，你从尊敬别人开始学习，你从当老师教完课之后你帮老师擦黑板开始学习，你这样的人才会成为一个真正尊重神的人，你才懂得什么叫做尊重，你很容易敬畏神，就这么简单。阿们。如果这些你都不做，你随随便便的，你想跟人家讲话就大拉拉的，都不想清楚，求主帮助你哦。你不会，你懂得尊重的时候，你就成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与你相遇，这个很现实哦。神就跟你相遇的时候，你的心哦很容易，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 什么时候忧伤就什么时候得到喜乐，你说值不值得？第二点，除了敬畏神之外，我们每个人要学习亲近神。亲近神就是来到神面前，赞美他，感谢他，然后把这心里面的一些事情跟他倾诉，然后聆听他，听好哦，敬拜他，赞美他，呼求他，还要聆听他，他会对你说话。我常跟人家讲说，你哦，就从十分钟开始练起吧。你如果听神的声音，你刚开始你要练习，你说主啊，我要关闭所有，奉主耶稣的名哦，至高的名，关闭所有的声音，我要听主耶稣对我说话。我们每天听太多的话，都不是什么好话。听人的话，对不对？一大堆人的话，对吧？然后呢，自己的话，对不对？自己会抱怨，是不是？自己会修理别人，有没有啊？还有呢，魔鬼的话，魔鬼会透过神的话跟你讲，讲一些魔鬼话。再最后一个是神的话，是不是？听神的话比听的话太有用了，所以你要自己开发时间空间。很多基督徒信耶稣从来不去亲近神，觉得上帝虚无缥缈，我绝对听不到，你就真的听不到。你说那些灵恩派乱搞一通，不是灵恩派，方言派乱搞一通，我也承认根本不是神说话，他自己想的话，对不对？他今天看到利荷伯很帅，他觉得利荷伯，神告诉我你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一位男生，你是我的真命天子，听他乱讲嘞，他看你帅他才这样讲。所以有的时候乱讲，但是这神会对我们说话是真的。林俊雅你也很帅，你坐好，你不要看人家。弟兄姐妹们，你要开始练习，像骑脚踏车一样，刚开始不会骑，你只要第一次成功了，你第二次就很容易。而神的话真的会力量跟你听人的话是不一样的，你慢慢就很容易分辨，真的是不一样。有的时候神会透过你读经的时候对你说话，哎，这些经节以前都不懂，哎，哇，同样的字为什么对我这么有感动？神对你说话 Rhema。 有的时候你亲近神的时候你很难过，你跟他说，哎，神就安慰你，他让你想起上帝的话来，圣灵对你说话让你想起主耶稣的话来。有的时候是超自然的，你也不知道，他就真的对你说话，也有各种方式，上帝有主权用各种方式对你说话，对吧？你要做的是亲近神，你试试看，你每天用十分钟开始学习，你就向他去敬拜赞美他。哦，我们今天的诗歌你带回去就可以赞美嘛。哦，那你真的实在唱不出来，你就放这个手机嘛，哦，按一下就有了嘛，就一起赞美嘛，你就敬拜，然后你就默想，哦，安静在主耶稣的面前，哦，然后你把你的问题跟耶稣讲，然后你就给他时间聆听，很容易哦。你就跟主耶稣讲说，主耶稣啊，我奉你的名啊，关闭所有的声音，包括我的声音啊，魔鬼的声音，世人的声音，我只要听你的声音。多祷告几次，你普通第一个听到的声音就是上帝对你说话了啦，很奇妙的，很奇妙。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去抵抗，那个不恐怖，那个非常，上帝的声音非常的甜美，该威武的时候很威武，该温柔的时候温柔。我为什么要这样跟你说？我发觉很多人不敢亲近神。你试试看，你十分钟不行，你二十分钟试试看。我们太喜欢滑手机看 YouTube， 我们太喜欢听世人的声音。你好不好？每天有十分钟也好，你去跟神讲话，然后你去听神跟你说话。那有人说，牧师啊，我有哎，可是我都听不到上帝说话。我告诉你，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但你说，牧师，我真的去亲近神了，我都听不到。那我要告诉你，这雅各书呢，这个前文后文呢，他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谦卑的问题。在他讲你亲近神，你抵挡魔鬼神明性，你要亲近神的时候，他说什么？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后面来跟你讲，你要抵挡，你要，哎，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问题出在骄傲。上帝哦，他不会对骄傲的人讲话，他会对前面讲话。所以当他说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后面说你们要悔改，要流泪，对不对？要清洁你们的心，是不是？到第九节，你们要愁苦悲哀，对不对？愁闷就是你要悔改。第二节我要讲的是，如果你要与神相遇，你要学习谦卑。什么叫谦卑？讲给你听，谦卑就是降卑自己。耶稣道成肉身，把谦卑活在我们的面前，他降卑自己，他 倒空自己，他放下身段，他放下一切的权利，做我们的仆人。阿们。什么叫谦卑？谦卑就是在神在人面前降卑自己去服侍别人，以仆人之姿、仆人之心、仆人之行去服侍别人，看人比自己尊贵的，尊崇人，赞美人。哇，这叫谦卑，这叫降卑自己。阿们。注意，我再说一次，什么叫做谦卑？就在神面前降卑自己，在人面前降卑自己，放下自己的身段去尊荣别人，服侍别人，以仆人之心，以仆人之姿，以仆人之行去服侍别人，尊荣别人，这叫做谦卑，降卑自己。这个世界的那一套是我们要争，我们不争我们不会有荣耀，所以争名夺利。如果你认同世界的这一套东西，争名夺利的话，就觉得你不是谦卑的人。你如果认同这个东西的话，就会怎么样子？会起来数落别人，会起来贬低别人，践踏别人，会酸别人，会喷毒。骄傲的外显就是这一套，抬举自己，把别人压下去。当你有这个专业，我有这个专业的时候，最明显就争。你看我曾经怎么样，我曾经做过什么，我现在最新的发现是什么，是争。谦卑的反面就是争大争进，告诉别人我比你强，这就是抬举自己。有一个人叫摩西，他是一个经典，谦和的经典。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这一节经节的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哥哥姐姐本来很爱他的，但当摩西娶了一个，我猜啦，黑人，他娶太太，哥哥姐姐不满意，我们这个立位的家族的血缘五胡乱华，这个不纯啦，可能肤色会变得黑啦，那就不开心。我这个弟弟长得这么俊美，丢到尼罗河都舍不得的，还记得吗？摩西嘛，有没有？怎么给娶一个这样的太太呢？他们就开始关系破裂。这我注解，这外传你只听听就好。但是那是真的就吵起来了。他们就争谁大。他的姐姐怎么说呢？哥哥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对你说话，也不对，也对我们说话谁大呢？听懂意思吗？耶和华因为你像也与我们相应，也对我们说话这个时候摩西争不争？摩西不争。他为人极其谦和的意思在这里哦，所以谦和就是不争，降卑自己，不跟你争论。接下来就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几节经节让我们看到上帝就忽然出现了。你不争，你谦卑，上帝就把你升为高。阿们。上帝为你伸冤。好，突然间忽然对摩西他们说，你们出来。第五节，耶和华在云柱当中降临，在呼他们就出来了。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说话。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敬中。第八节最精彩，我要与他什么，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为何不惧怕呢？弟兄姐妹们，世人告诉你，你不争你就被别人踩在脚底下，这是世人的法则。但是上帝在天定的真理的法则是，自卑的必升为高。他定定的法则，爱子彰显的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结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什么？至高。神的法则是，你在我面前降卑，我就把你升高。你愿意效法我的儿子，降卑自己，服侍别人，尊荣别人，我就把你升高。哈利路亚。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法则所捆绑，你应该要追求的是履行上帝的真理。阿爸们，当你遵行真理的时候， 你可能会被别人短暂的践踏看扁，但弟兄姐妹们没有关系。哎，我们老祖宗都告诉我们嘛，我们不要争一时，要争什么？争千秋啊，阿爸们啊，争千秋啊。耶稣30年呢，在家里面呢、啊，然后3年出来，哎，对吧？服侍别人呢，是不是啊？33年呢，神将他升为至高啊。我们今天神面前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千秋啊，对不对啊？要真的是千秋啊！你不要跟人家争一时，不要跟人家争现在啊！不争啊，不争最不争的人就是谦卑。阿门。你要啊，给你啊。大家太严肃了，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好不好？有一个妈妈带个女儿啊、哦，去拜访隔壁的北北，你知道吗？那北北看这个小女孩哦，长得又可爱哦，好可爱哦，哦，然后讲话又利索，讲话又很让人开心。啊，就怎么样？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拿个什么？拿个大糖罐，家里都有糖罐，对不对？啊，小孩，哎，今天考试考100，一颗，对不对？哈，啊，明天如果考100，还有一颗哦，对不对？哈，那就这样子。那看到小女孩，那北北心里开心，就把家里糖罐拿出来说：“来，你抓一把。”这小女孩，拿，妈妈可以吧？妈妈说：“可以啊，可以啊，你拿，妹妹你拿，你拿嘛，没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北北就抓一把说：“来，妹妹给你。”他就好高兴回家了。他妈就问他说：“妹妹啊，你刚刚在那个北北家，你为什么不拿呢？妈妈都说可以啊。”妈妈，那个北北的手比我大哎，你听懂听不懂啊？啊啊！上帝的手比我们的手大，你争什么？你抓什么？阿门！你就放手啊！上帝给的比较大，你懂我意思吗？上帝说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争什么？不争的人，上帝给他更多。哈利路亚！念恩，看起来你还是想跟你哥争呢。不争的人，上帝的手比我们的手大。阿门。多聪明的做法！摩西不争呢、啊，就上帝给他的更荣耀啊。阿门。荣耀是自己争来的吗？可以争来，那是一点点，是虚荣。伤敌10000，自损8000。争的过程当中，那个狰狞的颜面多难看。但今天如果你不争呢？像摩西一样，上帝忽然间出现，上帝当众。弟兄姐妹啊，求主帮助你啊、哦，当你愿意谦卑，追求自卑，尊荣别人，欣赏别人，夸奖别人，抬举别人的时候，你愿意以仆人之心，仆人之资，仆人之行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反而弟兄姐妹们，神好喜欢向你彰显他自己。阿爸们，你遇见主。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好可惜，就差这一步。你什么都好，就是你太骄傲了。你不会主动跟别人打招呼，你都要别人来跟你打招呼。你要做你自己，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弟兄，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是一个不讲话的，而且很凶的人，很固执。你知道我以前是不跟人讲话的，我家人都知道啊。你能想象我不跟别人讲话吗？现在讲话讲那么久。你知道以前我在教会的时候，人家都很害怕我，因为我不讲话，然后我也不讲话的时候，脸上就没有笑容，既不讲话也没笑容。你知道我们教会以前呢、哦，我周围都不会有什么人，只有我几个好兄弟。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而且我最讨厌女生，那荷尔蒙还没发作，就这样。感谢主耶稣哦，5年级开始读圣经哦，真的是爱拯救我，耶稣改变我，哈利路亚。你会发觉效法耶稣是你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事情。主耶稣会这样吗？他不会。我信了主只有两个改变啊，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哦，我对我妈妈哦就变得很爱她，没有办法跟她拗，以前很喜欢跟她吵架。第二个，我也不知道，我对少年人跟小孩就很有兴趣，就很爱他们呢。你们注意看，很多小孩也跟我很好哦。你们知道钱志荣吗？我们教会新竹的前传道啊，前牧师哦， 我也不知道哎，他那个儿子叫钱天宇嘛，对不对啊？我给他取名叫多多嘛，哦，你自己连连看，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好呢？哎，哦，这很少看到我啊。那天我一进来，看到我就嘎嘎嘎嘎嘎笑，你知道我有录影哦。哎，屡试不爽，这礼拜去他又开始笑了，哎，一面笑一面跳的，看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谁？我到怎么？他是觉得我很滑稽吗？我周星驰吗？应该不是嘛，哦，他看到我就一直跳，他妈妈说他不常这样，他不常这样子的。我在嘛，一直跳一跳，而且把他妈妈推开，要到我身上来。哎呀，弟兄姐妹呐，啊，喜不喜乐啊？就是帮助我们哦。你要耶稣能够改变我们的心，阿门。骄傲的人基本上面是不理别人的，他不会管别人的，他不会在乎别人的感觉的。所以我要说，骄傲的外显，基本上面你要仔细听哦。一个骄傲的外显，它基本上是酸言酸语，心里充满的嘴巴会说出来，它会喷毒。骄傲的外显是认同世界的那一套，就是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挑剔怪罪别人酸言酸语批评嫉妒的人，阿们，哦，当你发觉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开始自省，主啊救我，原来我的心是一颗这样的心啊！可不可以不要再去挑剔你的伴侣，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可不可以不要来挑剔，可不可以多讲几句夸奖他的话，多数算思想他的美好，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小心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会变成你的态度。小心你的态度，你的态度来背嘛，哦，哎，你们不会背啊？你的态度会变成你的行动。小心你的行动，你的行动会变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你的习惯变成你的性格。小心你的性格，你的性格外面人讲是决定你的命运，懂我的意思吗？哦，弟兄姐妹呢，啊，我们在想什么？心里充满的嘴巴会说出来。你说牧师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有谦卑啊，那我真的要昏倒，对不对啊？牧师我一无所有，我有的就是谦卑。哇，我看你是比任何人，比玉山的那个骄傲比玉山还高啊，是不是啊？直达圣母峰。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多么骄傲的，除非我们到神的面前开始追求主，阿们，主啊光照我，帮助我，开始学习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对吧？主帮助你啊，从言语看自己好不好，严以待己，宽以待人，这第二点让你看到谦卑。如果我们开始追求做一个自卑降卑自己的人，我们从言语来反省自己，我们开始操练说好话造就别人的时候，你离谦卑不远了。这种人在神的面前很容易像摩西一样，上帝跟他相遇。哈利路亚，上帝没有那么廉价哦，你随便就要遇见他，他很愿意跟你遇见，但他并不廉价。你必须要追求第二点。第三点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呢？爱人。因为你有没有一个问题啊？我有个问题啊，想问大家，你觉得彼得爱不爱耶稣？爱啊。最关键的时刻是谁否认耶稣啊？其他人是没机会了，因为 都跑走了嘛，对不对？我觉得彼得爱不爱耶稣，我们从下面来看好不好。我认为彼得是爱耶稣的。你看哦，我有个问题是，主耶稣彼得都这样对你，你为什么还再去找他呢？彼得自己都放弃自己了。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彼得认为自己不配，所以他一号召就他们七个人就跑去打鱼了，重招旧业。他我不配侍奉耶稣了，我这个彼得这么糟糕，耶稣复活了我也看到了，可是我觉得我很难堪，我很丢脸，我自控，我根本就不配再侍奉主，他打鱼去了，重招旧业。可是这个人为什么耶稣要再去找他与他相遇呢？我们要学这功课，对不对？你不知道与神相遇吗？对吧？那很清楚哦，我发觉约翰福音21章告诉我们，彼得非常爱耶稣，人看外貌，哎，耶稣看内心。阿爸们，你知道他们整个晚上没有打到鱼嘛，对不对？晚上都没有打到鱼，早上水里很气馁嘛，是不是？肚子康康啊，哦，那耶稣在岸上怎么样？做早餐啊？耶稣不是在 这个岸上做早餐吗？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哇，那这个时候谁发现是耶稣？约翰。约翰看耶稣最清楚，因为他常躺在耶稣的怀里嘛。啊，那他四主，彼得一听到以后怎么样？啊？哎，望远镜借一下，我看是他吗？不是哦，他怎么样？砰，就跳到海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你们知道他们在的地方跟耶稣岸上，你知道差多远吗？200周，谁听得懂啊？我现在翻译给你听，多现代，我们现代的这个度量衡，100公尺。哇，100公尺要游100公尺，哎，游过，你知道吗？你看到耶稣在100公尺之外，你们中间是海，哎，你觉得他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热情，非常非常的急切，对不对？是不是？等到你如果看到品鱼在100公尺之外，啊，一年不见，啊，不用了，2个礼拜没见，不用了，3天不见了，哇，肯定跳下去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那看到爸爸可能还不会这么游那么快哈。我发觉这个形容太棒了，这个画面太美了。我发觉他真的是很爱耶稣，哎，对不对啊？阿门。他知道主来找我，主原谅我了。这个反应，第二个，主耶稣问他说：“你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他说：“很坚决，我爱你。”他知道主知道一切。然后从他后来悔改的果子，主耶稣：“你爱我吗？那你要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对不对？”他后来对上帝的教会拼命，哎，你可以看到从悔改的果子，看到他这个他是真的很爱主，因为你爱最小的弟兄就是爱我嘛，对吧？你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他都做了。所以你看到悔改果子，知道他是真的爱主。第三个，我们看到主说：“彼得啊，你年少的时候啊，你束起自己的衣服啊，随意行走啊。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跟从我吗？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被人束上，以前自己束，以前被人束上，带到你不要去的地方，只得你要为我死，你来跟从我。”彼得跟不跟？弟兄姐妹们，什么叫爱耶稣？第一个是爱耶稣的羊，第二个就是用命来服侍耶稣，用命来跟从耶稣。阿爸们，这除非爱，否则做不到。你们知道这个景象曾经发生过，也是一个晚上打不到鱼，对吧？然后耶稣叫他们神迹，对不对？啊，对不对？显明这个网子都要裂掉了，对不对？啊，已经其实原文就是正在裂了，噼噼啪啪已经在裂了，鱼太多了。这次也是，对不对？那一次跟随耶稣是什么？得人如鱼，是得，对不对？这一次呢，耶稣呼召他再一次跟随是什么？你要为我舍，你要为我死。我们每一个人跟随耶稣都是对耶稣有所求了，都要得了，对不对？那是第一阶段，对吧？可是当你要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那是真正的爱了。你要为我舍，你愿意吗？弟兄姐妹们，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看到耶稣跟谁相遇啊？真正爱他的人。什么叫爱耶稣？就是爱耶稣的羊，并且愿意用命来服侍他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呼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而不是嘴巴讲讲而已的人。很多时候你周围的人是需要有帮助的，他是主耶稣的羊，没有别的原因，爱屋及乌。阿们，帮你没问题，走，我帮你， 我尽我所能的，我帮你。你好好祷告，有些人是来骗你的，所以你非祷告不可。我也被骗过，跟我讲一大堆需要，结果他根本在骗我。所以你要祷告，但是如果主没有告诉你别人，你就主感动 你要帮他，那你就要帮他。阿们，阿们。我也建议你不要常常要别人帮你，你要主动去帮助别人，因为爱是彼此的，所以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阿们。如果你这方面有问题，我建议你可以跟你的 mentor 好好讨论一下，因为有个人吃定你了，或有个人你不晓得他到底是真的需要帮假的，那你要跟你的 mentor 或是跟你的牧者好好谈一谈。阿们，我要怎么做？因为末日的时候，很多人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会被减少、冷淡。阿们，哦， 所以要爱人吗？不是他跟你要你就要怎么样，你要好好的祷告，求主帮助你爱主的羊。当你爱人的时候，你就是爱神，还有用命来侍奉主。很多时候都没有时间啊，都很累啊，可是人家可以服侍主啊，人家是用命啊，这个叫爱耶稣。哈利路亚，我在这里不讨好任何人。你要当一个基督徒吗？你可以当一个捞耶稣好处的基督徒，你也可以当一个为耶稣舍的基督徒。阿们。如果你是耶稣，你觉得哪一个人是真正爱你的？如果你要交朋友，你会交哪一种朋友？如果你要让一个人成为你的核心干部，你会邀请谁当你的核心干部？前者还是后者？不言而喻吧。阿们。所以耶稣再一次邀请他加入他的团队的时候说，彼得，你年少的时候你自己竖起你的腰到随意行走，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跟从我吗？你要为伸出手来，人要把你束带你不到的地方，彼得说我跟定你了，就跟上去了。我们信耶稣的人到最后都要面对一个选择，刚开始我们需要耶稣帮助我们是得，可是渐渐的你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他爱你，那你爱不爱他呢？他很爱你，愿意为你舍命，你愿不愿意爱他呢？很多人为什么信耶稣信不下去？就因为他们从来不付出，所以他们的信心会被动摇。一个不付出的基督徒，不委身的基督徒，他的心是不会被更新变化的，他是不能够了解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这个人只会跟神越来越远，他不认识神。但倒过来，如果一个人愿意委身，愿意用命来服侍主，愿意报恩，我告诉你，这个人的心会完全的被翻转过来，他不再冰冷，他不再怪怪的，他不在那里天天在那边纠缠，他不再狭窄。我们为什么不要这样的心性跟生命呢？阿们。我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快不快乐是我们心性的问题，我们的心性大有问题，因此我们就是很幸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有快乐。但当我们的心性改变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感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天上的良善，幸福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完全能够抓住，完全的享有。哈利路亚。就是帮助你心性要怎么被改变，从爱起始。阿爸们，开始学习爱别人，爱就是给爱，一开始心性就开始扭转。当你愿意去爱人跟爱神的时候，你的心性开始转变，频道就会对。耶稣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阿们，他就是爱，爱跟爱的频道对了就对了。如果你一个人一天到晚就是不爱别人，就是爱自己，他的频道不对，他怎么会遇见神？他慢慢会否认神，他会说没有神的存在，因为他从来的频道都是错的，他看不到。今天你要去看韩剧，你就必须到那个韩剧的频道，对不对啊？啊，你要看那个韩剧的男主角，你又不去那个频道，你就偏偏要按照我们歌仔戏的频道，你怎么看到韩剧？频道不对嘛，你都不要爱人，你都这么自私，没有神，没有神，当然没有神，你看不到神，因为你的频道不对啊。最后你说，牧师啊，我承认我既不敬畏神，我也不谦卑，而且我很自私，那怎么办？最后一招学起来好不好？最后一招叫做呼求神，代表作是谁？巴迪买。巴迪买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巴迪买是一个社会的底层人士，巴迪买是一个被别人藐视的人，巴迪买要去找耶稣还被别人拦阻的，让他没有资格，他不配，他真的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对这个社会毫无用处的一个人。他也知道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这个天生瞎眼的巴迪买，他抓住了一件事情，后来他与耶稣相遇了，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啊，呼求主，不灰心的呼求主。你说牧师，为什么我不要不灰心不断的呼求？为什么不呼求一次上帝就听我？问题不在上帝，上帝很想听你祷告应允你，但上帝定的真理的法则是什么？他定的法则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信心太小了，是你的问题啊。那我信心怎么大呢？耶稣说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人子来寻找有这种信心的人。一个不灰心祷告的人，他的信心就会增大。阿们。 我呼求主帮助你，让你不断的呼求耶稣，让你看到他吧，阿爸们，你的主啊，你帮助我吧，我真的看不到你，我像巴迪买一样，灵魂的眼睛是瞎的，请你让我看见你吧。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就是清洁的心的人有福了。人非圣洁不能得，非圣洁不能得见神的面。因此你要做的很简单，你要做的是主耶稣，求你洁净我，阿们，求你把悔改的心赦罪的人给我，阿们。请听好，你我是只会悔不会改的，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悔改。使徒行传第五章告诉我们，悔改的心跟赦罪的人不在你我的手里，不在你我的心里，是在主耶稣的手里，阿们。所以你我要向大卫学习，大卫好聪明，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他知道他没有，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起来跟神要，主啊，求你的宝血洁净我，求你给我悔改，真正能够悔而且能够改的心，阿爸们。不但给我赦罪的人，我要悔改的心，因为我不会悔改。弟兄姐妹，这篇道很沉重，但我不能不讲。我发觉有些弟兄姐妹，请你停下来，因为你都没有悔改。做牧师的看在眼里很难过，明明是你犯错，然后你要把错都归怪罪于别人，让别人为这个错去付代价。明明是你的良心应该受到谴责，可是你用一些话术，用一些办法，让别人觉得是他的错，让别人的良心被谴责，其实是你应该要被谴责，你应该要付代价，你应该认错。结果你很厉害，你用你的办法，你用你的技巧，你用你的言语，用你的话术，那个小聪明，去把责任都丢到别人上，都是别人的错。你为了让你自己的良心不要受到谴责，你就让别人的良心受谴责。你不想付代价，你就叫别人去付你错误的代价。但是你知道你损失的有多大？你失去的是上帝的赦免，你失去的是你不会悔改了，你失去的是你再也遇不见耶稣，你只有白纸黑字的圣经，你都不会遇见主。你生命里面是死的，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会讲一些大道理，你会讲我的见证如何如何，其实你根本没有遇见主。你的信心是活的吗？你的爱心是活的吗？你的盼望是活的吗？你要的跟世人的是一模一样的，当灾难一来你就倒了。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的是化忧为喜，化悲为乐的一个时代，阿爸们。因为这个时代非常的危险，你不能够再纵容自己做一个用话术，用谎言，用你那套小聪明去把罪丢在别人身上，让别人受罪，然后你可以为自己开脱。不要这样做。我讲到在神的面前，我一直跟神讲，神，我要讨你的喜悦。我今天请求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会继续为大家来祷，为我自己祷告。我们不要做一个为自己开脱的人，好不好？感谢主，你们会说好，好不好？不要再做这种事情，明明就是你的错，你没有真正的悔改。你说我错50%，他也有50%，这是不对的。主帮助我们起来，就是悔改自己这一部分，好不好？不要再这样做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跟神要悔改的心、赦罪的恩，那才是对的。你把人家数落一遍之后说，求主给我悔改的恩，为什么要给你？你这么聪明哎，那个地狱的智慧哎，你怎么可以这样？不需要找别人给你评理，你自己应该认罪悔改，阿们。这样你得到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托尔斯泰这个苏联的伟大的很了不起的一个文豪，他很有才，他也很有才。第一个才是才华的才，第二个是财富的才。他名利双收，但是个性古怪，全家讨厌。当全家都讨厌你的时候，你在这个家住得下去住不下去？他老年其实一直很古怪的，很奇妙的是，他有一天走到森林里面去，他心里面很痛苦。我有钱，我有名， 但是我的这些可以聊天的这些人一个个被当时苏联啊全部抓当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他自己也害怕，他走在森林里面他就很痛苦，他突然间看到一个老农夫坐在那边啃一个黑面包，整个的脸上的面容是非常的享受跟快乐。这托尔斯泰就觉得我们两个差距太大了吧，啊，你务农 我是对啊，是不是啊，你这么穷我那么有钱怎么你那么快乐，我他就过去问他，问那个老农夫说，哎，你为什么这么快乐。这老农夫哦就抬头看了他，他只讲一个字，你知道什么吗？上帝。他不回答这个托尔斯泰别的，他只回头看他说，啊，你为什么那么快乐？上帝。弟兄姐妹，你懂了吗？托尔斯泰后来讲了一句非常智慧的话，我背给你听啊，我也是把它背下来。他说，认识神跟生活是一体的两面。弟兄姐妹们，你的生活要化悲为乐，化忧为喜，那个背面就是你要认识神，遇见神。阿爸们，四件事情放在心里开始追求，不是只有在那里呼求神神就给你，你也要开始热切的追求敬畏他，自卑的亲近他，爱慕他，阿们，大力的呼求他，与神相遇让你立于人生的不败之地，你可以享受那化忧为喜的乐，这是人生绝对不能有的安身立命最基本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与神相遇是你人生当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否则你每天只能冷的一张脸，盲目的继续往前走，无奈的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肩膀上的担子一点都不会轻省，你只能不断的预言跟预期未来的痛苦会一件一件的发生。上帝知道我们的苦好大好重好多，因此他赐给我们化忧为喜的秘诀祝福应许，就是与他相遇。他已经预备好了，你预备好了吗？追求敬畏神，自卑亲近他，追求爱慕他，大力呼求他，一旦相遇了，你的人生就翻转了，而且这份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门徒经历了，我们也能经历。请为自己来祷告，请。很多时候我们好想看看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在英国，可能在美国，可能在澳洲，可能在加拿大，我们的孩子知道吗？我们好期待啊，甚至好期待他们赶快，说不定今天晚上就飞机飞回台湾，在我们家门口敲个门，爸爸我回来了。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多么想跟他们相遇？天父也是如此，他好期待与你相遇，那份父子拥抱，母子拥抱，母女父女拥抱的喜悦是世人没有办法夺取的，是可以淹没一切的忧，是可以医治一切的伤痛的。这份天父的拥抱是你是我的，何不今天起来对好频道呢？那不用花很久的时间呢，起来祷告他，呼求他吧。我们不好，但他好， 我们不够，但他乐意停止怪罪别人，停止抱怨上帝，转向他，求告他。牧师带你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愿意这首诗歌继续在你心里面对你说话。神啊，我遇见你，那就是幸福。
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爱人居住，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
天父啊，何等何等的恩典，你愿意与我们相遇，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从今天开始追求遇见你。当我们遇见你，幸福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可以领受在这个万般险恶的时代，可以化忧为喜，化悲为乐之乐。谢谢主祝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请坐，愿神祝福大家。